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8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数字时代的网格化迫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9年新年的第一个早上，香港及海外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在中环大会堂外的爱丁堡广场举行新年祝贺集会，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快乐，敬谢师尊九度洪恩。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所有法轮功学员致以新年祝贺，祝贺法轮功所有的朋友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最重要是享有宗教言论及集会的自由。香港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祝贺李洪志先生及所有法轮功学员新年快乐。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相信大家都会坚守岗位，以自己的信念做出有利于整个中国的事情。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祝贺法轮功学员新年快乐。他表示，过去一年港人面对很艰难的情况，但法轮功学员表现出坚持的精神，无所畏惧的精神，令人敬佩。希望在未来的一年，大家互相支持，争取更好的成绩。上午新年祝贺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下午2:30从深水埗枫树街游乐场出发，在天国乐团雄壮的奏乐领头下，途经大陆游客购物热点旺角左敦，再进入尖沙咀广东道，到文化中心结束，历时近3个小时，沿途吸引成千上万的市民及中外游客观看。许多来港过新年的大陆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拍下游行的盛况。来港旅游的康小姐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觉得很惊讶，表示会将拍下来的画面带回去给亲友看。一位女士说，自己是新移民，过去一直受到中共的负面宣传蒙骗。在学员解释后，她表示很高兴终于明白真相，随即声明退出少先队。
新年后的第一个周末，正值寒冬季节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温暖如春。在美国国家广场的大草坪上，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一幅幅醒目的横幅和展板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集体练功，展示五套功法，有游客当场学练法轮功。
澳洲首都堪培拉的联邦公园坐落在美丽祥和的格林芬湖畔，近几年吸引着大批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观光旅游，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堪培拉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这里以真相横幅、展板、放真相广播、做法轮功五套基本功法展示、发真相资料等多种方式讲真相，迎接着可贵的中国人。 两位随团旅游的中国游客走进法轮功学员陈女士，其中那位男士说，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太坏了，没有人喜欢他，你们是对的。说完后他离开了。另一位年轻女士接着说，我在中国做点小生意，苛捐杂税不断，做生意很不容易，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在中国我有一位朋友也练法轮功，他有才有貌又有地位，他是个很好的好人。这位年轻女士很有兴趣听法轮功真相，并和陈女士交谈得很投缘，直到导游招呼她上车，她才离开。
2018年12月31日傍晚开始，直至2019年元旦的凌晨，在澳洲墨尔本市中心靠近中心火车站的繁华商业区，法轮功学员通过功法展示、赠送莲花挂饰等活动，向民众送上新年祝福。民众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能尽快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玛利亚身怀六甲，将在元月迎来第一个宝宝。她说，真善忍的价值对这个世界的下一代太重要了，这是人类的希望。如果人人都珍视这个价值观，世界将少些罪恶，也将拥有更多的和平。当晚，有数十位大陆华人在即将跨入2019年之时，选择了公开声明退出邪党组织，成为不受邪灵控制的干干净净的中国人。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广东省江门市法轮功学员于荣新妻子谢青，2018年12月28号被秘密判刑。于荣新被非法判刑8年半，妻子谢青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荣新2017年9月18日被绑架，谢青约在9月21号被绑架，2018年9月11号被非法开庭。广东省江门市法轮功学员王斌于2017年5月22号被当地610及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江门看守所。目前家属收到律师发来的江门市彭江区法院刑事判决书，法院竟以王斌用 vivo 牌和中兴牌手机注册微信号建群传播真实消息为由，非法判他8年并勒索3万元。
黑龙江省北安市法轮功学员马义涛等四人2018年12月28日被亚布力林区法院非法判刑，马义涛被非法冤判7年，李学良3年，马义涛的妻子马英杰1年零6个月，盛春霞判3年缓4年已回家，马义涛、李学良提出上诉。
重庆法轮功学员邓吉琼和亲家母林中英2017年9月17号被非法抓捕，次日林中英的女婿洪柳被绑架，他们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2018年12月邓吉琼被误判3年，洪柳被误判3年6个月，林中英被误判2年6个月，三人同时被勒索罚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1月5日至6日，正值寒冬季节的瑞典海滨城市哥德堡，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 Northern Garden 礼堂举办了集体学法、交流和练功等活动。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敞开心扉，交流自己在修炼中如何提高心性，遇事向内找修自己，以及应该如何更好地配合整体，并在自己的环境中担负起救人的使命和责任。 Northern Garden 礼堂对瑞典法轮功学员而言是个意义非凡的地方。1995年师父来瑞典时，在这里举办七天海外法轮功面授学习班，谢师恩新年更精进，是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发自内心共同的心声。
2019年元旦午后，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市市政府广场上，大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体练功弘法，并向师尊拜年。悠扬的音乐、整齐舒缓的动作吸引过往行人的注目，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有的跟着比划动作学练起来。感谢师父帮我安排修炼这条路， 我现在很幸福。2010年开始学练法轮功的王素清忍不住激动的眼泪，感恩地说。
2018年12月23日，台湾高雄市法轮功学员齐聚卫武营都会公园草坪广场集体练功，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表达由衷敬仰与感恩。凤山区立法委员许志杰、市议员陈慧文、林志宏及海洋里里长蔡秀宝等相携到场致意，并与学员们齐声恭贺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许志杰说，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宣扬人权普世价值，捍卫信仰言论自由，他们捍卫人权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他期许学员在修心练功利己利人之际，持续坚持理想并推及全世界，让真善忍精神发光发热。
2019年新年来临之际，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使命湾山顶公园，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双手合十，齐声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恭祝师尊新年好。詹姆斯·哈茨从事建筑工程管理工作，四年前的一天，他驾车经过一个法轮功练功点，我被优美的功法动作深深地迷住了。他说，我衷心感谢李洪志师父。詹姆斯说，他澄清了我的困惑，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谢谢师父。
2019年新年到来之际，南澳阿德莱德部分法轮功学员欢聚在阿德莱德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公园，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恭祝新年快乐，并集体练功展示功法。之后，一些学员在中国城讲真相点白展板讲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8年93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有93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99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有24名法轮功学员因依法控告元凶江泽民遭报复性判刑，非法庭审942场，法庭非法罚金246万3千元，律师依法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435场，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这些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博士、专家、教授、老师、研究生、研究所雷达设计师、企业家、IT 界精英、军队院校教官、中高级工程师、医生、法官、警察、军转干部、国家公务员、工人、农民、职员等社会各行业人士。中共把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入监狱。2018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刑期最低6个月，最高14年。在已知刑期的案例中，刑期高于一年、低于或等于三年的有435人，高于三年、低于或等于六年的共283人，高于六年、低于十年的有84人，四人的刑期等于或高于十年。非法判刑庭审分布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判刑最严重的省是辽宁116人、山东107人、河北74人、黑龙江62人、四川55人、吉林54人、湖北49人、湖南42人、广东41人、江苏40人、河南36人、北京36人。非法判刑最严重的城市分别是哈尔滨29人、青岛29人、大连27人、长春25人、成都25人、烟台21人、唐山18人、抚顺18人、武汉17人、齐齐哈尔15人。
青岛警察劫持法轮功学员赵仁霞的丈夫做人质。2019年1月7日，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灵珠山原柳花伯派出所几个警察闯到辖区独朵子村法轮功学员赵仁霞家，因赵仁霞女48岁不在家，警察就把她的丈夫邢子刚绑架到派出所，妻子邢浩东到派出所要求放人， 警察胁迫把赵仁霞交出来。一年半前就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2017年6月6日，灵珠山派出所十多个警察闯到赵仁霞家，绑架了她的丈夫邢子刚和儿子邢浩东，并非法抄家，抄走电脑、打印机、讲真相救人的九瓶共产党和小册子若干本，打印纸十多箱。赵仁霞当时不在家，警察抓人计划未得成。6月7日，邢浩东被释放回家，邢子刚被非法关押在青岛浦东看守所，因黄岛区检察院不予批捕，邢子刚于7月13日获释回家。2018年6月2日，灵珠山派出所几个警察再次闯入家中，将赵仁霞绑架并非法抄家。赵仁霞被非法关押到青岛浦东看守所，因身体健康状况差，于7月10日由亲属取保候审回家。羁押人质的行为是黑帮犯罪，绝不是法律允许的，实施者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抓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何况是以政府公安的名义实施的绑票、扣押人质等黑帮流氓行径。
广东某名士林艳梅被迫害，律师要求检察官无罪释放。2019年1月2号上午，广东某名士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林艳梅的家属再次聘请维权律师到某名士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林艳梅。同日下午不到2点，家属陪维权律师到某名士某南区检察院阅卷，可是案管中心的负责人说共享网络不通，无法拿到卷宗，要律师和家属等。一个多小时后，案管中心的人给律师开出证明，到了电白区检察院，律师才顺利地阅到了卷。2019年1月4号上午，家属陪律师来到茂南区检察院，找到负责所谓案子的检察官高金生，并递交了三份法律文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一对林艳梅不予起诉的辩护意见书，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等，并与高检察官交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求检察官无罪释放林艳梅。高检察官态度缓和很多。律师在法律文书中说，一，认定林艳梅实施了组织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林艳梅住宅内所搜查出的书籍等物品未经有权部门鉴定其内容与某教有关。二，林艳梅一向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建议贵院对嫌疑人林艳梅不予起诉。律师在一对林艳梅不予起诉的辩护意见书中还讲了林艳梅家庭情况，并写道，作为一名律师，作为辩护人，我知道我的地位、能力、作用是有限的，我所能够依法带给委托人的法律上的帮助也许达不到其所期望，眼下唯用心写下这份羁押必要性申请书。辩护人认为林艳梅已经不具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
严正声明，本周20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往事回眸，原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修炼法轮功遭迫害被免职。上世纪90年代，作为江苏省领导，陈焕友的名字一直在新闻广播中被听到，老江苏人应该都有印象。然而在2000年1月，他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1999年消极对待抵制江泽民构陷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而突遭免职。早在1998年时，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媒体曾头条报道了省委书记陈焕友 在广场参加法轮功晨练的消息。记者在报道中还称赞陈焕友动作娴熟，看得出已经练过一段时间了。当时广州羊城晚报也转载了这条新闻消息。当时在中国各地，法轮功练功点可谓随处可见，练功人群覆盖各阶层各行业，许多干部也都是法轮功学员。从60年代起，陈焕友于江苏无锡动力机场、柴油机场担任领导职务，80年代开始在江苏省委工作，是改革开放时期为江苏经济腾飞做出重大贡献的官员之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他也是现场接待和交流的两个江苏省领导人之一。自1993年9月起，陈焕友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而在2000年1月他却突然被免去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仅保留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直到2003年2月再被免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各种缘由，高层党官讳莫如深。陈焕友到底是怎么下台的？这个百度网上的提问至今无人回答。江泽民于1999年7月不顾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对，制造假情报欺骗高层，悍然发动迫害法轮功群体的运动。陈焕友等各地许多省部级高官对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持不同意见，镇压运动难以为继，江泽民便撤换掉一批镇压不力的高官，同时大力提拔了一大批追随他迫害修炼群体的官员，其中就有周永康和薄熙来。正因为各地官员在调查了解法轮功真相之后对镇压运动响应不利，老百姓对人斗人的文革式批判更没有兴趣，江泽民团伙才安排中央电视台炮制出天安门自焚惊天伟案。谎言被戳穿后轰动了全世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详细调查后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自焚案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让全世界人看清了中共构陷迫害法轮功群体的罪恶。自50年代起，健身气功热潮首先在高层老干部中掀起，到80年代重新复苏。1992年法轮功传至北京，经中国气功科员会考察后被接纳为直属公派，风靡北京城。中央高层的许多高官都读过转法轮。据确切消息，赵子阳夫人等许多高官及家人都曾学习或修炼过法轮功。法轮功因其神奇的功效，人传人心传心，迅速传遍全国，覆盖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段。截至1999年7月，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上亿人。1998年下半年，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据悉，乔石一直强烈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在2015年6月临终前表示自己可能看不到法轮功被平反的那一天，但坚持自己在1998年的表态，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求助李洪志大师，蔓延的大火熄灭了。大陆来稿，1996年的春天，我家在电厂农场附近开了近两顷地，因地很荒，那年的春天也很旱。我的丈夫领着他的外甥、侄儿，共四人到地里看看，一看地很荒，于是他们四人把秸秆搂成了堆。外甥和侄子都说，点火烧了吧，点了，地里干净。丈夫犹豫了一下，决定不点，因地的三面都是草垫子，不远处就是山林，他说不点。等收拾完毕，不知怎的，他掏出打火机，就点燃秸秆了。那时风平浪静，他们几人都在跟前看着，忽然间来了一股风，他们一看事情不好，火烧到地边，草垫子也燃起了火。他们四人马上离不远处打出第一道防火道，一会儿火冲过了隔离带，火四处蔓延， 又打第二道防火道。因不远处有山林，这山连着小兴安岭，又非常旱，又都是黑化白化树林。正在这关键时刻，丈夫想起了李大师，我的师父。因为我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家开个食杂店，师父的讲法录音从早上一直放到晚上，丈夫每天也在有意无意地听。他知道遇到事情可以喊师父，他就站在打火场望着天空大喊：李洪志大师，救救我吧，这山林要着起来，我们都没命了，李大师救救我们吧。猛然风停了，火不蔓延了，只见火往回收，瞬间没了。他们四个分散着看着现场，看了一大阵子，一看没事了，他们就回到地里坐那儿看后果如何。火灭了，风平浪静了。丈夫那时又害怕又累，浑身酸痛，因他身体不太好，兜里经常揣着药去痛片。当时打火急着扑火，随手把衣服扔在地上了，到衣服里一找，因穿的是中山装，在打火时都成漏斗形，药没有了，找找药吧。不远处他找到了，把药捡起来，外面的塑料袋还好好的，药片原来是白的，已经变成黄的，不能吃了，那就别吃了。过了一会儿，丈夫身上也不痛了，也不累了，兜里揣的钱也都漏出去了，那钱在地上摆成一溜，一张不缺。奇怪，这么大风没有吹散。他们四人一直等到很黑很晚很晚才离开，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丈夫看见我时激动地说：是李大师救了我们，要不我们都没命了。他眼睛湿润地讲述发生的事情经过，谢谢李大师救命之恩。家人都支持我讲真相，大陆来搞，我的家庭修炼环境很宽松，丈夫儿女全都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就连我的亲属都支持我，他们来我家串门也都跟着听师父讲法。我丈夫在2001年得了脑出血，手术后不能自理，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他每天也跟着我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常说师父也管我了。原来那些病友都不在了，而我却越来越好，还能下地走了。我每年送法轮功台历救人时，他都说：你把台历给我几本，我同学来串门，我就送给他们。我每天下午出去讲真相，丈夫都支持。有时下雪，刮大风，我就有点打怵，他就说：你怎么还不走呢？他的提醒坚定了我的信心。对呀，救人急呀，怎么天不好就不想去呢？我儿子知道我出去挂条幅，但挂得不高，就说：再有条幅，我开车帮你挂。后来每次挂条幅，都是我儿子给开车到公路边上，他往大树上扔得又高又准。去年年三十晚上，我们挂完条幅开车往回返的时候，儿子说：妈，你看，这条幅谁看谁有福。我儿子刚开始学大车一个多月，有一次去山上拉石头，装满一车石头下山的时候，发现刹车不灵了，重车跑坡很危险的，下边还有上山的车。他在慌乱之中把车拐到树林里，一连撞到十来棵树才卡住。山上的人都往下跑，说这下司机可完了，车轮楼都挤扁了，玻璃全碎了。大家从车上把他拉出来，上下打量，哪儿也没坏，连皮儿都没破。大家议论纷纷，我儿子说：你们不要觉得奇怪，我身上带着护身符呢，我妈是练法轮大法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数字时代的网格化迫害，作者欧阳飞。笔者最早听说网格化，还是在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被抓之后。披露李东升被抓前一个多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消息说，2013年11月5日，李东升窜到河北怀来县土木镇二台子村，就进一步迫害法轮功进行直接部署和指挥，叫嚣要搞全方位 网格化管理，一个都不放过。李东升说的网格化管理并非一个用来形容管理严格的普通词汇，而是针对共产党成立的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全新基层组织。在明慧网公布的迫害法轮功案例中，这几年也出现了相应的网格责任人员和机构，包括网格长、副网格长、网格员、网格管理员、网格信息员、网格民警、网格辅警、网格格警、网格警察、网格接触警、网格信息管理中心、网格服务中心、网格办等等。明慧网上有关网格的消息最早出自2012年8月21日的一则长春南关区成立社会服务管理局实为迫害机构的报道，称南关区的社区都叫网格，每个社区主任不叫主任，叫网格长，而且每个网格长都配一台 GPS 定位手机，每台手机24小时开机，政府每月存电话费70元。这个手机和社区电脑及区控制中心的电脑联网，还有一个工作 QQ 群，前几天还让把每个社区未转化法轮功学员通过手机上传到控制中心。估计长春市都实行了这个网格管理，南关区是全市所谓试点。几年过去了，如今网格化已经在大陆全面铺开，成为了中共监控人民的一张大网。明慧网2018年6月9日有关新疆的消息说，新疆成了一所大监狱，不配合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如今都已寸步难行，因为邪恶搞所谓网格化的信息迫害，让那些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生活，无法乘坐交通工具，无法到异地出差学习。网格化管理是中共为了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转型而搞出来的所谓创新模式。多年来，中共从上到下控制体系的末梢就是单位、机关、厂矿、学校等和街道居委会，在农村是村委会。单位就是个小社会，控制职工的一切，而街道居委会实际管理的是一些没有单位的边缘人群。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就是迫害的最前线。领导谈话，非法送洗脑班，非法送劳教所，强迫下岗，停发工资，不给住房，扣养老金，株连孩子入学就业，影响工作晋升等等，都是由单位与所在地610办公室配合执行的。大一点的单位自己就设有610办公室，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流离失所。从表面看，中国的经济改革打破了以单位为核心的蜂窝社会，在单位之外出现了庞大的就业群体，城市化更是催生了大量流动人口，中共集权统治下造成的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抗争事件日多。中共不是想办法如何疏导，而是要用暴力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网格化管理就是这样出来的。网格化是什么？形象的比喻，把中国地图打开，用纵横线把地图划分成无数小小的网格，把十几亿人分配到各个网格里，人口流动也不过就是从一个网格跳到另一个网格，每个网格分派一个网格长，外加网格民警、网格员等，每个网格人员配备一个智能终端或手机，用专门的网格化管理软件系统把网格里的每个人的情况填写并实时传输到网格监控中心，哪里有了什么情况就派人去处理，这就是李东升嘴里说的全方位网格化管理，一个都不放过。据大陆媒体介绍的浙江省清乐市的网格员，每周至少7个半天，每天至少2个小时在网格巡查。明慧网2013年4月14日的报道，心虚害怕，湖北宜昌警察非法监控法轮功学员一文提到了网格化管理模式， 称，网格员主要的任务就是全方位收集所辖区域居民的各种信息，秘密监控社区内敏感人员。宜昌电视台经常有意播出一些网格员帮助居民排忧解困的所谓新闻，糊弄民众。其实这些所谓的网格员被人称为中共渗入民间最底层的特务组织。湖北省宜昌市是2010年启动的全国网格化试点。看看下面这张组织构架图，可以看到，相比过去的街道居委会模式，如今的网格化就是在社会基层增加了一个大大的监控网，社区下水道不通了，或者哪里出了车祸，这些事情与居民生活有关。在人人都有手机的今天，当事人直接一个电话就可以找相关部门来处理，并非一定要网格员来通报。网格员真正起作用的地方，也是当地政府极力追逐的，就是对那些所谓有一票否决权的事件的监控，包括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和其他社会群体事件。说到底，所谓网格化就是政法委维稳的延续和强化。上网搜索防邪网格化，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佛法修炼，可谓铺天盖地，各个省市乡镇都在搞，这才是中共大搞网格化管理的真正动机。常常见诸报端的是中国安装了多少监控摄像头，据说到2020年中国的摄像头就会增加到6亿多个。这套视频监控系统被称为天网工程，针对农村的监视系统称为雪亮工程，加上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十几亿人就被监控了起来。我们这里说到的网格化管理是中共监控人民的另一套手法，而且中共也正在宣称要把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与网格化结合起来，形成雪亮网格，把每个中国人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共所谓的网格化管理，其实就是过去战争年代的保甲制，加上现代数字化通信技术，在注入中共想要灭绝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邪恶动机，就形成了今天的把全中国变成一张监控网的网格化。要说战争，中共的确是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敌人，中共从来都是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一边高唱崛起，营造所谓的盛世，一边又是人盯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真善忍如临大敌，这是多么脆弱卑鄙的盛世。网格化，劳民伤财，也是中共走到末日的征兆。网格员也是人，一旦明白真相，中共编制的这张网又有什么用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走出被人诬告的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7日。20年前，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促使我走进了大法修炼。当时家人病重住院，有人向我们弘法，后经人指点，我在路边的一个小店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但由于受无神论的洗脑影响，我对师父的讲法将信将疑，而且学法时受到的干扰很大，往往是这边刚拿起转法轮，那边就来电话，或有其他什么事迫使我放下书。日复一日，我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也没能完整读完一遍转法轮， 好在周围有不少人修大法，遇到问题时大家可以相互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读完第二遍转法轮时，学法的障碍没有了，思想中无神论的毒素被清除殆尽，整个身体被一种强大的慈悲的能量充实着，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生命融于法中，了悟人生真谛后的喜悦。从那一刻起，我成了大法中的一名真修弟子，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之旅。在修炼初期，师父就在《金经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然而由于旧宇宙生命为私的属性，以及旧势力在历史上对师父正法的安排做了很多手脚，大法弟子在层层下走中，先天的本性被掩埋得越来越深，那个私的物质也就被堆积得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在人体表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而这个自我是人一切执着的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那么修炼就是要向内找，向内修，褪去人的这一层壳。下面我与同修分享自己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新年伊始，我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幕。我及我带的团队被人诬告，收受100万元业务回扣，公司领导对我们进行了隔离审查。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情绪激动，诅咒那个诬告我的人，而是淡定平和，心中唯有一个忍字。为什么会被人诬告呢？自己哪儿没做好呢？我迅速地向内找，既然是在公司官网上被人诬告的，那一定是冲着名来的，因为我是公司里的名人，连续多年销售业绩名列前茅，这分明是要毁我的名，说明我有一颗求名的心。既然是被人诬告收受业务回扣，那一定是与利有关，说明我的利益心还没去干净。既然是被人诬告，那一定是我无意中伤害过谁。想到此，我心生一念，不管是谁诬告我的，我都不追究，如果我无意中伤害过谁，我要善解。就在我发出那一念时，公司领导突然对我说，你是有信仰的人，为了信仰你可以放弃工作，因为坚持修炼我曾被降职换岗，我相信你不会拿别人的钱。我点点头。他问我，你知道是谁举报你的吗？我摇摇头。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我说，如果事情不能马上水落石出，明天将移交执法部门处理。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惋惜，看得出他想帮我。我一时不知所措，在心中求师父帮弟子化解，因为公司上下有很多人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如果此时我因被人诬告而遭停职审查，许多不明真相的同事会因此对大法产生负面的想法。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法，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从法中我明白，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要正实法救众生，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 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我坚信师父，即使我修炼中有漏，我有师父管，我会在大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操纵众生，对我进行干扰和迫害，也不允许借此毁掉众生。没过多久，公司领导告诉我，举报人找到了，但出乎意外的是，此人声称他没有举报，也不认识我，他的名字被人盗用了。半个小时后，我被告知没事了，可以回家了。然而事情并未就此消停。几天后，公司官网上又出现了第二次举报。第二次举报增添了许多子虚乌有的所谓证据，也因此露出了隐藏在背后的马脚，那个曾经与我打过交道的某公司，同时也证实了我的清白。这一次公司领导没有直接找我，而是从侧面对举报内容进行一一核实，核实结果令人震惊。我不仅没贪没拿，还经常用自己的收入去做业务推广和客户维护。领导感慨万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这样的好人太少了，也只有在法轮功中才能找到。事后公司领导警告某公司，按规则出牌，否则逐出本地市场。一场恶作剧就这样匆匆收场了。师父在《金经要旨道法》中讲，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我继续向内找，从事情的起因看，是因为我拒绝代销某公司的产品，从而被其诬告。按理我有权选择销售哪款产品，况且某公司的产品性价比低，不利于销售，自己拒绝代销理所当然。当时他们提出可以多给一些业务提成，我不为所动，且正言相告，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从不收取任何回扣。后来他们又说可以帮我们做产品促销和业务推广。我告诉他们，市场同类产品很多，不仅产品性价比高，促销力度也很大，客户容易接受。最后他们一再说，如果我能考虑他们的产品，可以加大促销力度。我态度坚决，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扪心自问，自己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什么过分之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我去海边看海，身后隐约跟着一个黑影。我刚到海边，就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巨大漩涡从海底涌上来。有人惊叫，海底漏油了。我不加思索地说，快去把洞堵上。有人开始哭泣，说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这时黑色漩涡越来越大，油污几乎吞噬了整个海面，人们惊恐万分，纷纷逃离海边。看着眼前绝望逃生的人们，我纵身跳到海里。下沉中一个意念打来，身上沾满油污是不可能上来的。我毫无畏惧，继续下沉。快到海底时，一个贝壳飘到身边，我顺势将此贝壳投进洞口，油不漏了。随后我快速地往上升，耳旁响起一个嘲笑的声音，身上的油污是无法洗净的。我随即打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能洗净自己。瞬间我飘上了天。梦醒后我悟道，放下自我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同时我也看清了自我是如何操纵人心干坏事的。一方面看似自己不为利益所动，拒收回扣，另一方面却以产品性价比低为由拒绝代销某公司产品，无非是担心自己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我只放下了利益这个执着的表面，拒收回扣，却没有放下执着利益的人心，担心得不偿失。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自以为是，一味地强调销售困难，而没有考虑他人的不易。一直以来，我认为自己对名利看得很淡，从不与人争名夺利。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我不仅不争，还经常拱手相让，所以不管是同事还是家人，都对我赞不绝口。 尤其是我经常拿自己的钱主动去做救人的项目，还时常配合被迫害的同修破除邪恶对同修经济上的迫害，得到同修们的认可。其实我只是放下了名利这个物质，并没有真正的放下执着名利的心，名利心才会被自我掩盖起来，堂而皇之的干坏事。比如我不执着名，但我经常会有意无意的抬高自己的名望，对别人的恭维还很受用。我不执着利，但有时别人不打招呼就把我的东西拿走，我还会愤愤不平。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由于自己平时不注重实修，没有及时去掉执着，最终被旧势力找到借口下手迫害。走出磨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在修炼中，我们要时时处处对照法向内找，向内修，不要等到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醒悟。现在我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感恩师父何时，感谢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